那我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和同事请上来。OK，欢迎三位。
嗨，大家好，我是李楠。以前做过魅族手机，现在做怒喵科技，鼠标、键盘、耳机这些产品。
对，我是明浩，然后独龙之术的主播，然后也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战略跟投资，然后就很荣幸，因为上一期没多久对吧，咱们正好那时候聊的 WLDC，这马
是。
上这个新的话题就来了，对。
我感觉对，大家都熟了，结果然都做宅了，主要看消费电子领域，
因为目前这个涨价一起来的话，就是双十一，我觉得大家能以原价买得到，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了。我其实一直期待有一些阴谋论啊，但是目前可能这个明面上大家认为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一次这个 AI 的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立，然后需要这些存储厂商去生产 HBM 这种高带宽存储，对这个需求特别大，而且这个东西能卖得特别贵，相当于直接影响到了说。消费端的这样一个存储产品价格会特别高，然后最后就传到了整个这个消费端。你们认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吗？
我更倾向于苹果是没招了，而不是说他们一开始完全没有拉爆这个心思。库克其实已经在给特朗普政府，就是美国政府嘛，对吧？美国政府说就是你给我们开个口，你不要卡那么严，我们要用长鑫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产能。对，我觉得这个事它其实有很说明问题，就是库克他现在已经在跟处理美国政府关系上已经非常谨小慎微了，但是现在还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张这个口，那他已经说明就是苹果那边也是感受到很明显的切肤之痛了，就是苹果血槽也没有那么厚。对，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看，我不知道其他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
我会觉得时间点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趋势本身，我觉得大家都不怀疑。你想，去年 Q3 这个趋势已经是在业内非常非常明确的，那就变成了对于各家厂商而言，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选择提价也好，或者改策略也好，那从那个时间点来看，其实苹果也扛了满打满算3个季度了吧，对吧？然后它也趁着在每年最大的发布会之前开始做这一波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本身不意外，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可能是一个，他们的选择。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手机品牌，它当然最希望是你提高换机周期，你快速的换机，因为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其实换机周期是小于12个月的，基本上每年都换新。但今天的换机周期其实已经接近4年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很难驱动换机的话，它有另外一个诉求，其实是尽量保证活跃，因为你只要还用我品牌，就不会变成别人品牌的用户。那只要你这个手机在用，实际上你每年会给它贡献一定的后项收益，这个收益跟销售一台手机的价格相比不高，但是呢，它的毛利率是很高的，所以它这个官方换电池服务等于是延长这个用户留在自己品牌里面的时间嘛，所以其实也可以理解。
是，
哎，这其实可以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那个小那在自己家手机上 Cloud 嘛，其实如果能把用户留着，接着收一笔月费，其实也是肯定也是个好事儿，对。说不定能搞得比正常的互联网服务更赚一点呢。
我会比较好奇，说这一波涨价，然后甚至说出现有这种9GB 运存的手机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对于说像苹果这种。大厂来说，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产品策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看最近也有一些市场报告预期，反正手机的这个销量，其实过去几年是处于比较平，可能偶尔有一点点增长或一点点下降，它是属于这样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里。但这一波的这个浪潮来临，大家的预期基本上是往下调的嘛，而且这个调肯定是，我觉得保守点可能是2位数的往下调，可能是跌10%到15%的样子，可能是一个相对大家可能理性一点，哪怕是拍脑袋的状态也容易给出的一个数字。但这个是整体市场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整体市场跌这个样子，那里面就会有些人跌得很多，对吧？有些人可能还能保住一点，那这中间就出现了区隔嘛。那如果比如说平均线是个13%到15%的态度的话，那好的人可能跌个2个点、3个点，那坏的人可能真的就奔20、30去了嘛，对吧？所以这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确实就大家前面已经提到了，大家已经开始用一些。非原来的手段来去做固有的零和博弈的战场的策略的情况下，那新的这个新增量的这个预期，我觉得就不可能高。那如果整体平均线是个15%到13%左右的线，那参差拉开，那就是几个点到差不多30个点的状态，就真的是有可能出现的。
是，
哪还有增量啊？今天 增量是
你捡的就是我增的吧？就是别人恐惧我贪婪是吧？只有 iPhone，只有苹果敢说是吧？
苹果还是有资格说一下自己是涨的。嗯，其实一线厂商就这几家是在抢一个市场，然后1.5线可能是在抢同一个市场。其实1.5线是竞争是今年是最激烈的，然后也是受到涨价冲击是最严重的吧。我倒不觉得就是千元机就是真的会不存在，只是说受涨价影响会很猛烈。而且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有个观点就是，你做千元机其实是在中国这市场它是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对，它肯定还是会存在，只是涨得非常惨烈。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就是配置往回缩的情况。有些厂商我就不点名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今年的配置和往去年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是直接改了个，就是加了个3个字"换新版"嘛，然后就是证明这是我们今年又更新了一次，仅此而已。可能连发布会都没开吧，反正就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手机行业的下跌，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判断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其实你看现在已经接近10年了，早就该兑现了。一定是性价比的品牌难受，就是小米冲击高端的努力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那么最终整个供应链的缩减跟市场规模的下跌一定会让它难受的。另外一点什么呢？是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在迅速的 K 型化，无论是中美，所以我不认为低价手机会消亡，我也不认为超高端会消亡，真正死的是卡在中间的。所以呢，OV 会也难受。但是它可能没有小米那么难受。实际上，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上涨，最舒服和最开心的人是这3家高端品牌，因为他们有毛利率可以做缓冲。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今天2位数以上的下跌属于活该，因为这些已经成名的手机品牌，就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已经不创新了。反而你看看豆包，虽然它没卖多少，对吧？它那手机还有点意思。所以，未来真正在 K 型消费社会下，千元机怎么做，以及超高端怎么做，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也许高端不需要，但是低端一定需要。对，因为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矛盾，就是整个消费场的 K 型化意味着低端的下行，市场里面存在着大量需求，而与此同时呢，整个供应链的涨价意味着硬件的成本变高。那你像现在这样简单的减配等等东西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在软件上面通过今天的 AI 能力和 Web Coding 以及如此之好的网络，在软件上面对性能做进一步的压榨和提效，其实是必然之路。因为小米跟 OV 它不掌握核心系统，对吧？所以它会比较被动。但是华为其实是很主动的，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映射。所以说今天这些手机品牌的困境，它只有2个办法解决，一个办法是用品牌来解决，因为它那些高端品牌原来有比较好的品牌溢价可以支撑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创新来解决。
就是怎么创新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大家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今年就是 AI 智能手机这个概念变成特别火，甚至苹果自己都开始就是今年注册。上次我们聊 WWDC 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苹果在提前注册了一个那个 GenAI.Apple.com 那个域名。对对，所以你看今天大家其实都是 all in 我这里说是 AI 智能手机这个事儿。它本身它肯定是一个趋势，但是今年实际上它是一个被强行催熟的感觉，对，尤其是各家的 cloud，对吧？这几家中，我自己觉得最相对而言，最有想法的吧，产品上最有想法的，是小米，然后落地完成程度最高的可能是华为，然后但是你能看到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没有人去真正触及到，就是 AI 智能手机到底是个什么事儿的一个想象力。我觉得这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内存涨价的一个大背景下，大家实在是没招了，对吧？这是 AI 智能，它不能成事儿，它今年它也必须得成事，就是扛起来，就是让大家愿意去换手机的一个冲动吧，冲动消费这个事儿。我觉得 AI Siri 它其实承担的也是同一个任务，只是。苹果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明面上说而已。
大家理解一下关于手机这个战场有多惨烈，因为大家记得2014年或者2017年的时候，它是非常惨烈的。这种战场最终存活下来的公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非常高效率、非常强大的团队。如果我们往前看，我更期待的是全新的公司， 更年轻的产品经理，没有人，没有钱，可能就靠 coding， 对吧？
那在这个 AI 原生一代这个这种产品经理出现之前，那你说这些模型大厂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们在做键盘集成阵列卖的方案，而且今年年内应该会有一把上市的。这个是能真正做到你在桌面上面比较轻的和你的 agent 的说话，它能消噪到调环境音之后准确的识别你的语音的产品。当然现在我们也在买豆包的流量，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不是壁垒。其实未来一个开源的多模态模型的语音识别的能力也会非常非常强。
嗯，以口代手的这样一个输入和交互方式可能是未来会越来越主流，是吗？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就至关重要，因为我是个自己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也说话会感觉害羞，有一种羞耻症的这样一个状况，就很尴尬。我感觉我的思维跟不上我的嘴，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做产品的话，有一个叫80%吧，我相信80%，80%的用户是懒的，他如果能以语音达到极高的识别精度，不需要100%，能去到97%，那他就不愿意再打字了。这个基本上是可预测的，就是说如果你想做更创新的产品，因为的确今天我们对创新的要求比以前要更高了，你不能像以前做魅蓝那样换一个聚碳酸酯好看的后盖就能卖上百万台的时候，你需要的其实不是创新，就是我讲一个听起来有道理的 idea 也许能忽悠来钱，但这个你需要的实际上真正的有效的能活下去的创新是预测。所以就是说我们得根据某些斜率猜测它的成长性跟上限，然后那个在别人看起来是创新，实际上在你看起来是分辨某些趋势，所以那语音在交互上会极大程度的替代 GUI。 这个事儿我个人我认为我是看到了一个非常陡峭的斜率和一个极高的上限。
OK， 那鼠标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命运啊？鼠标还是有点用的吗？
就是今天的鼠标已经非常强烈的聚焦在游戏了，就是如果是 FPS 游戏的话，鼠标可能短期之内还不是一个可替代的品。
OK， 那是不是又是那种感觉了？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替代那个油车，然后大家说油车最后会越来越少，像那个 Zippo 那个打火机一样，就变成了那个就是那个胶卷相机一样，然后变成这个奢侈品了，是这个感觉吗？键鼠爱好者，这个键鼠玩家庄总。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就是有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合适的类比，就是黑胶唱片经历了多少年的下跌之后，在去年开始又重新上涨了
啊！
甚至很多买黑胶唱片今天的人家里连黑胶放唱机都没有。
哎，我就是，
对吧？就是他走到了一个极端之后，他会演杀出新的状态，让这个事情变，就是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存在，它可能。他可能是由一小部分人群极度狂热，然后他甚至可能是有一种偏情感类的或者是我们叫情绪价值类的东西导致，就他反正那些名词往上一套，就 buff 一加他可能就变了。
还有一个翻红的你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拍立得和胶片相机。
哦，是
现在胶卷不很贵吗？对吧，又贵起来了。
胶卷相机。
胶片相机有人找我们做，我说你疯了吧，这玩意儿能买吗？他说你们老登不懂，你不知道今天的文艺青年。对，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会用那个，是用那种大的那个尼康的，还是会买那个小型的，像奥林巴斯的那个 Mewtwo 的那种小相机。
就有几个神器单品，像什么罗莱35或者是那个35毫米的。
Oh, okay.
然后还有那个美能达有一个全金属的，然后变焦会嘎吱嘎吱响的那种 TC1 什么乔斯这些。
那我年轻时候，我文艺青年的时候去那个看那个摄影的时候，就这些就是当年的那个神品了，就现在好像大家啊那行还在用这些好吧。
那如果你当年买了，
不洗是吧，
如果你当年买了你收藏的比较好，现在你肯定还是能赚一笔的。
那不行，那是情怀，那就跟我跟庄总买那个机械键盘一样，那我肯定不会卖，我就你留着自己把玩嘛。
我再扯个别，我下周有个大会，在那个大会我去演讲，然后我现在暂定的标题叫、
okay.
文艺复兴，就是主标题叫文艺复兴。
整这么意大利吗？
就是你发现，你看嘛，就是这一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由头，这一波的所谓的这个存储啊，甚至 CPU， 甚至戴尔惠普这种公司，其实今天涨得都很好，对吧？这都是我们当年传机的公司。然后我们今天聊到了黑胶唱片，聊到了胶卷机，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前两天看金曲奖今年的歌王跟歌后是张震岳跟蔡依林。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
再也没有新人了是吧？
就是文艺复兴，就是我们这些老灯原来熟悉的那些东西好像又回来了。当然它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噱头了，就是这好，就正规的那演讲内容不是这么讲，但是我会拿作为一个噱头。
老东西里经过时间筛选的真的牛逼的东西还是会回来的。
嗯，
就是手机行业最尴尬的地方是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不性感。
嗯，
就是可确定性太高，想象力太少，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聊到 web coding， 才会聊到老的那些有情怀的好东西。其实我们也忘掉很多垃圾，所以那个这是手机行业的问题。苹果的折叠屏 99.9% 可预测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么悲观吗？
但苹果当年发 iPhone 7的时候，你相信它拿不出来让所有人震惊的东西，这是最大的区别，这个行业就应该下跌。我很好奇，在整个供应链涨价以及消费市场进一步 K 型化，他服务那些更没钱的同学的时候，这种压力会让他产生什么样的创新？我是还挺好奇。
而且再举一个就现实的状况是，红米 K90 去年发布的时候，发布当天晚上就被冲了嘛，然后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嘛。然后在隔天的早上9点，雷总就发了微博说给大家300块钱优惠券。但同时那条微博我觉得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说出来说，过去一段时间整个行业的内存一个硬盘涨得太凶了。就是去年红米 K90 标准版发布的那天的第二天，雷总的微博。
所以这种压力你仅仅靠提价解决不了整个 K 型市场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了。那你不想放弃这些市场跟这些用户的话，你肯定得有别的创新的方式，对吧？然后提升软件效率，增加云服务的那什么，然后同时充分利用今天覆盖如此良好的高速移动网络等等这些办法。所以红米是在这种压力下最有机会以及站在最前线承接炮火的牌子，它说不定能拿出点创新的东西。所以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呀，就是一个是供应链技术支持，和另外一个是在软件和网络上面想更多的办法。其实对，然后那你说你指望他能像豆包手机那样搞得那么激进，他也不太做到，他毕竟是个大厂。
我觉得今年大厂下厂跟小厂抢饭吃的案例还少吗？我觉得这个也不少吧。但你看 Google 今年 IO 发的，无论是你自己写应用还是AI 键盘，哎，就 AI 语音输入键盘，还是那个你自己写 widget 就小组件，这其实都是 nothing 的活呀。对，大部分都是 nothing 的，或者 nothing 像 tablets 这种都是活。整体的压力下，就是大厂直接下厂做出小厂程度那样程度更激进的事儿，我觉得在手机厂商在手机领域也会快速复现这个事，就是手机大厂下厂跑小厂的活。去年我还有看法，意思就是说是Nothing 为什么去年能靠着一些 AI 能力去吸引大家关注呢？是因为大厂可能跑得慢，他们面对的是上亿用户，可能是数千万用户的这么一个盘，他们需要考虑合规，他们需要考虑合法，可能考虑各种因素，他们可能会比小厂慢6到9个月。但是我觉得今年这种情况会这个时间差会快速拉小缩小到非常非常小程度。对
对，我觉得红米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那些抄袭小公司的便宜的事儿做了的同时，他得做一些类似于芯片流片，或者是换掉整个底层系统这些小公司真的做不了的事情。对，这才是大厂服务底层消费人群的社会担当。
你还是希望小米做出一个自己的鸿蒙系统是吧？
对，甚至是基于 Linux 内核底层提升效率，然后我可以用4G 的内存跑出别人12G 的流畅程度，或者是用 5G 的高速存储和一些跟联通和移动谈的那个低价流量包，然后在云端更好的扩展存储等等，这些其实有一系列的 手段我们常年都没有压榨。我们以前在写程序的时候都说慢一点没关系，对吧？反正用户有更大内存加一条就好了。但今天我们到了反向压榨那个整个软件和 AI 效率的时间点了，至少这三年。
哎，南总说的这个点，其实在行业里边，其实去年就有迹可循了，就当时就已经有很多手机厂商就开始推自己的，就是比如说内存压缩这件事，在新系统上推内存压缩这件事，对这个事儿，这个确实是一个存在的趋势。
我之所以老提华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是带着脚镣在跳舞，就是最终毕竟高通加那个安卓的这个底层不在自己手里，还是有很多很多限制。
和地缘政治就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吧？他可以封华为，也可以封你吗？
就是如果鸿蒙说这个事儿，我们相信他在技术上面的 performance， 但是如果小米说这个事儿，那么其实他很有可能是也做了，但是呢他的整个的优化能力，全链条的优化能力跟掌控力是一个华为的打折版。
OK，
所以很多都是营销，就是技术人员见媒体说的话，你信30%有点太少了，你信50%有点太多了。
阿乐，你信了40%？
40%。
我一般不信，我一般不信公关人员跟我说的话，我就一只耳朵进，另外一只耳朵出了。
是一个合格的媒体老师，非常棒。对，我不知道这些创业者就是他会因为这次这个全产业链的这种涨价，就是会让他们就说去发新产品，去研发新产品的时候，比之前没涨价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困难。
就是我们有个业务是做了个吉他，对 AI 的音乐吉他。哇，这个、
okay.
你像我们是一家纯的互联网公司，第一次做硬件，其实从想做到真正意义上把东西做出来用了快2年的时间。
Okay.
然后你想，这是一款主打 AI 功能的音乐吉他，然后你就想过去2年 AI 音乐行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是突飞猛进的状态，可能是按季度在更新的。然后你是一个2年之前立的项，那其实某种来说，你当然在过程中可以通过软件更新迭代的方式把它尽可能的匹配当前的比如说软件的发展速度，但是紧接着来你第一款产品上线之后马上就迎来了新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无数次聊到换新，那第二代什么时候做，那肯定是之前就要想，然后那你第二代什么时候上市，你第二代上市的时候的新的功能又是什么，然后这中间又配着刚才我们讲的今天所有的议题，过去这一年多所有的元器件都在涨价，然后又有什么海峡的战争，我操，我们一个他妈的互联网公司做了一款硬件，我们现在要去考虑海峡的战争的问题导致的 BOM 成本的提升，就是这个议题似乎不应该我们来想，对吗？但是没办法，你想它只是个吉他，它的存储又不需要很复杂，运算本身也不需要特别高精尖的芯片，对吧？但是你就要去考虑你到底是买 top 一厂商的软硬件，还是买 top 二，还是买边角料，你所有这些问题全部都来了。就是你但凡只要涉及到硬件，哪怕你的硬件本身是一个相对功能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的情况下，所有这些议题都是一样的。
但是今天有一个品牌也是做硬件的，爽的一逼，特别爽，任天堂。
他也涨价了呀。
是涨价了，但是任天堂没有太多压力啊，因为它是常年以垃圾硬件和极高的软件游戏性去主打的一个品牌啊，然后所有人都受冲击的时候，它是最舒服的一个啊，所以
300K 把游戏做好，早就已经为这个做了准备，应该是。
对啊，就今天任天堂那屏幕，那处理器性能，对吧？
哎，我想起来说，我游戏行业有个典型的反例，就是说，就是最做游戏硬件最明显的反例，就是他们现在很难受的
Steam。
Steam， 对，你比如说前一阵子他们发那个 Steam Machine， 就是他们自己家的主机，定价定到大概是7000人民币吧，他现在
7000多，
这个价格被骂疯了。然后我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绝大部分就是普通的我游戏玩家，他们是意识不到，就是你的主机价格，就是你无论你买 Xbox 也好，你买那个 PS5 也好，你的那个价格，厂商都是花着钱去补贴你，把你的主机，
是
这现在这个情况，就花钱补贴你去把主机送到你手里，然后他们靠去游戏去盈利。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无论是国内网友还是国外网友，他们都在骂 Steam 这个价格，说你们这个价格，你们等着清库存吧，你们等着想办法去清库存吧。 然后 Steam 他们自己可能也是挺慌的，就是出来澄清了无数次，说我们实在控制不了这个价格，我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极限了。你能看到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吧，我觉得这跟手机行业也是一样，就跟现在苹果它其实相对算是活得比较乐的那个了，有比它难受的，对，是吧。
所以未来其实无论是游戏行业、手机行业或者什么硬件行业，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说要追求健康的规模。
嗯，
就是那个什么赔钱买量的这种扯淡的故事不要再信。
即便大公司也可能也会减少这类动作，是吧？就是你卖硬件就是为了至少硬件要纯硬件要能赚钱。
我觉得如果小米想明白了，其实他想无论是想的明白想不明白，他都得接受他的规模缩水的现实的时候，那他一定得去更认真的考察自己规模的质量，对吧？
是。
如果增长已经不是首要目标的时候，那我的存量的质量就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目标了。
尤其是当你的存量用户真的要支撑起来你的下一个盈利点的时候，这个事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Token 的后销售位是一个很可期待的未来的情况之下，那我这用户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支付能力，对吧？
刚才那个南总说到那个 Token 那个事情，然后刚才 Alan 你也说了，那个就是 Cloud 类产品，就如果是他手机厂商推的话，他其实可能是要收费的。因为豆包也推出了那个专业版嘛，这个事情让我一直挺好奇的，就是到底什么人会用豆包的这个专业版。我不知道庄总你去你作为投资人，你看到有没有哪些就是这个精准的分析来看一下这个事，能不能给我答疑解惑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它算是某种怎么讲，某种扭曲，也算是某种扭曲立场吧。就是在豆包公布收费，但是没有正式公布收，就是具体拿什么来收钱之前，我跟兰西还有高飞也做过一次节目，就是我们当时就去猜，就是你能在什么事情上收钱，就是你的 VIP 到底显现在哪里。那无非其实你要么就是 copy 国外的成熟的这几个最头部的 AI 厂商的模型的公司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最好的模型要收钱，对吧？要不你只能次一级的，然后更多的在某些场景下的用力的这个额度，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说你可以不需要太去想你的这套设计啊，包括定价啊这些东西，你只要差不多拿过来就可以。但是它的问题就变成了这套东西到底在国内的用户接受的这个适配这个性这件事情上能不能，因为就是大家如果你就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问题，大部分人答案是肯定是不能，因为国人用户对于比如偏生产力工具类这个板块的付费的意愿跟效率大家都懂，对吧？就是不需要去解释。但是也有会有另外一派的想法是说，会不会因为豆包到了一定的量级之后，它有这个双引号我们叫任性跟奢侈的资本可以去试一试，那这是一条路。那当然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 copy OpenAI Cloud 的这个已经非常成熟这种定价方式，我们能不能找别的什么样的定价方式来去把这个 VIP 的能力得到提升。那大家当时聊比如说豆包的什么语音啊，甚至一些换这个音色啊，然后甚至往这个陪伴啊，就是情感或者说不那么有用的场景里去走，然后呢以这个方式来走。但这个问题就它这个的议题就变得超级超级难，或者认为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说它的创新的度会跨得非常的多，因为这件事情它就引发了更复杂的考量。那最后我们从结果来看，豆包的收费还是选择了偏生产力工具的这个角度的增加的这一套。那这个事情一出来，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个反向的声音，就是那个正向的已经偏主流的共识已经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所有东西都冲掉了。就所以看上去现在但反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如果今天你是豆包的负责人，你在这几条路之间的做选择，其实我觉得也蛮难的。就这个问题要谁来解我觉得都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这可能也是恰恰是因为豆包的位置太特殊了，就是他可能在 chatbot 这个战场里已经基本上你可以说在国内已经打赢了。但是今天新的这轮所谓 agent 来临之后，似乎看上去是另外一个战场。就是你看那边 workbody 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 cloud 也好，然后什么 tree 啊，什么这个 coder 什么阿里的 coder 对吧，然后这个各个条线包括各家的 cloud 各家龙虾，然后包括各家模型厂商自己的这个 token plan 配的这套东西，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另外的战场。那个战场呢似乎跟过去几年 chatbot 教育好的这波 AI 用户可能也不太一样。那这中间的取舍关联边界的确认还是模糊，所有这些议题又变得复杂了。所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题挺难解的。
而且就在他那个爆出他那个收费之前，然后还有人扒了这个外媒的这个消息说，就说那个豆包他的那个收入的情况和 CDance 一比，然后就是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那个三亿用户其实收入那么少，但你看 CDance 然后就是收入那么高，就是感觉一下给比出来了，感觉不，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就是说豆包他的那个大模型团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变现的这个压力在，虽然可能说不是让他就是完全去赚钱，但你其实所有大模型厂商其实目前都不是赚钱的，目前都还是巨额在亏损。
而且我觉得这个议题更引发的其实是今年在模型竞争这个战场里大家讨论特别多的就是组织的问题，就是他本底往底下探可能就是会探到组织的问题上，这个话题可能也会延滑到 OpenAI Cloud 身上。就是你比如刚才你的议题是说，其实字节内部豆包的产品团队跟模型团队其实是分开的嘛，就是他承担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KPI 跟 OKR 的，
是的，
所以底层的研发的模型团队，他们今年的任务可能更多还是在，比如说豆包模型要追 coding 的能力，对吧？然后多模态那边在跑那些，什么动态生成啊，实时生成、世界模型这些东西，对吧？那纯豆包的我们偏产品跟运营团队，他们想的事情可能就真的是商业化，就这个可能是他们今年最核心的议题。但这个商业化就面临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就是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是选择一条已经在海外被证明但是在国内可能有点水土不服的路径，还是说选择创新做一点更冒险的事情，对吧？就是这里面我觉得也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个选择，那选完就要承担选完之后带来的好跟坏都要承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正在这个时点里。
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这不是本地加速专利，你是通过云端的那个显卡在提供这种 AI 能力的情况之下，你不可避免的要支付租赁费用。其实就是把一个更强的但是过剩的本地算力转化为云端的 token 消耗的预充值，对吧？那我可能是一次性的购买7000块钱的东西变成了预付1000，但是未来可能有3000块钱的持续的预付费的消耗，那就等于是把一个等于分期付款了嘛？那分期付款对，售价更低的产品的用户也是更友好的。而与此同时呢，二手的租赁以及翻新以及租用，其实这些数据，这些行业的数据，我们看到都是在增长的。其实这个产品的创新，它在硬件上面，在系统上面，在那个服务上面，在付费模式上面，以及在真正的使用方式上面都会进行。其实品牌不做，消费者也会做的。
OK，
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1.5线吧，是手机厂商的一些很关键的一些 AI 产品经理，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是零零后了。对，他们实际上都已经零零后了。对，他们还负责一些很关键的业务，分布在各个岗位上。但是，你可能整个组织结构上不允许他们去做一些，特别激进的一些形态创新。我自己的观察，这个不代表行业普遍现象，这是我自己观察一个相对比较，我感触比较多的一个点吧。
庄总，你们团队目前在看这种吗？就是南总说的这种，这个能在 AI 时代真的能够想出一些这个划时代这种 AI 硬件的人，
可遇不可求啊！现在资本太密集了，就那几个方向。你愿意玩，就是跟打牌一样，这个筹码量已经堆到这个程度，它变成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态状态了，对吧？就是但凡一个小的板块，它被认定成这个阶段这一个月的共识，它就帮帮帮，就是盲注就堆起来，对吧？大家先不要看牌，先把盲注堆起来，就不要堆到顶，把其他人都挡在外面，然后大家再玩，先不管结果，就每一局都是这样，不是其中某一局，是每一局都是这样。前一段时间什么灵巧手，对吧？就世界模型，然后去年的 AI 玩具，对吧？就是一堆这种东西，就是过几个月就是一个小的板块，就在水下等你等，比如说等咱们媒体频繁报道的时候，已经盲注大家都下完了。哇，那个盲注的筹码量，我会觉得，你像我们也不是一个纯正的财务基金，我们只是个战略投资方，很多局我们真的是想上都上不去啊，就是没有这个资格，都没有这个牌力，我操！不行，搞不定。
是，就是这波涨价，然后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其实对于这种智能硬件类的这个创业者，其实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困扰。这个就是对于你们像投资人、投资团队，你们在 看就是说智能艺人创业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因为这次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涨价，其实你们投的时候会心有所顾忌。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实的就是前面的正向 buff 还是在的嘛，就是你说今天一个你说大疆的核心的或者是哪怕是影石的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人出来，他说是想做一个小的东西，你不会去聊一聊？你当然大概所有人都会去聊的，
是。
那你只要聊的人多，他如果他要的钱又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疯狂大的数字的话，那总会有人投的。然后有第一个人投，就会有第二个人投，然后就帮帮帮，可能三四个人投完，就盲注又下完了。就是，所以这个正向的 buff 还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够强的，因为确实，可能过去这十几年。中国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出现了已经出现了一波公司，纯从投资角度上已经给投资人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回报的情况下，然后也训练出来一波可能相对于比较年轻也有经验也打过仗然后也有一些自己想法的，我们叫比较符合大家理想中创业者画像的那一波人，那这两个前提条件在的话，那大家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特别悲观的去想，因为早期还是一个要往乐观想的航线方向，要不然就没法做早期了，对吧？要不然就都是大公司的机会了，所以总会有一些新的小的状态，大家愿意去以这种方式做尝试。我觉得尤其是大家已经默认可能纯 AI 应用在国内已经是一个就是地狱级难度战场的情况下，虽然其实听起来硬件也应该是个地狱级战场，对吧？但至少大家会觉得还相对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跟可能性的情况下， AI 跟硬件的创业结合这个事情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
嗯，是，肯定比大模型这个听起来好很多了。
我现在是
这个，
现在世界模型这一波已经，我觉得已经有点疯狂了，已经
OK，
已经就是很难去评价什么了。
是，
但其实还没有美国疯狂。
对，那美国没办法，那资本过度充裕，那没办法，比不了的，对吧？
但这种疯狂是这个阶段必须的吧？就是得有人用赔钱的方式确保中国在整个的竞争中不会错过什么，
所以得信，还是得信，就是得信才能就是继续走下去嘛。
你像我们庄总其实也说了，大家要乐观是吧？可以给我们去庄总的这个屠龙之术小宇宙上的那个下面去留言啊，有了项目去找庄总看一下我这个智能硬件项目啊，这个
随便聊聊吧，能不能投看缘分了，先聊聊再说吧。
其实小公司最怕的是竞争的确定性过高，
嗯，
那样的话其实是个废物，只要手里足够有钱就能把你干死。但是呢，实际上他最不怕的就是市场在持续变化，所以其实现在是个好时候。就是实际上整个的硬件的器件涨价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大公司能更好的回答吗？他用以前的那种用量换价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的时候，那么其实小公司有更大的机会。
嗯，是的，而且最近我们的记者同学那个同事韦鹏，其实他就聊了一个人，那个同学就是利用 AI， 当然他之前有硬件的相关的一些经验吧，然后他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个智能戒指这样一个公司，然后还在那个 Kickstarter 上众筹还成功了，然后都已经开始发货了。一个人能做出一个硬件的公司，之前感觉是很难想象的嘛，对吧？就是你像庄总也说了，你要做一个 AI 的吉他，然后就是那个到底有多麻烦。但是现在其实 AI 再加上咱们深圳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就是让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就能把硬件给做出来，然后真的能卖钱还盈利。就这个事情是完全可能了。现在
一个极小的团队应该能做一个原创性极高的手机。
是是，等一下，南总，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们？
哎、是，我觉得我要做的东西肯定不是手机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okay.
但是不会是手机，不会是手机。我们曾经很着急，但是我们看一波一波的先烈去送死，我们就没有那么着急了。
不着急，
那个
打磨产品最重要。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稀缺的东西，世界上能做的就那几家厂商。然后今天确实需求来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厂商，哪怕今天的时间点，你像韩国最近公布了要投那几一万亿还是多少亿
美元
要去做，那他今天决定做到他真正意义上产线落地好， 测试 OK， 良品率上来，真正意义上我们能看的东西至少两年以后。
对，
然后你要想这两年中间需求也还在涨啊，数据中心还在建啊，也就是说哪怕两年以后真的一切都顺利了，两年以后的这个行业哪怕是垄断的控制的产量也到了一定体量之后可能还是不够。然后还是不够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今天聊的大部分的议题是 2C 的消费者的业务，可是对这些厂商而言今天他们的大头是 2B 的业务，是给这些巨大的数据中心提供所有的业务，给 OpenAI、跟 Anthropic、跟英伟达合作，跟微软、跟 Google、跟亚马逊，那甚至你像美光这种公司去年就已经把 2C 业务砍掉了，对吧，就是哪怕它产量
是不错，
可是 2C 这个战场似乎看上去只会越来越受到挤压，那供给双方的这个关系不就决定了价格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所以肉眼可见，所有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这一轮的关于数据中心的预期都是打到2030年的。我们在2030年之前基本不太可能看到任何曲线往下，对吧？然后那就是那在这个曲线周期里，所有这些偏我们叫今天已经被证明是巨大的供给的瓶颈的业务都会受到巨大的挑战。那就这个趋势跟这个线性的外推的这个线确实短期内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
很容易就是非常残酷的告诉大家，最最乐观也是两年，然后悲观一点四年五年。GPT 实际上是2022年底，然后大家其实已经看明白了。然后呢整个加速算力基建到今天其实也有两三年了，对吧？
是。
那为什么中间没有人能迅速的提供弹性和扩产？存储出现这种其实挺傻逼的状况的另外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导致了从大概10年前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产能的封锁，所以超额利润来自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领先，那你说他们 HBM 技术的领先性存在的，第二因素来自于垄断，垄断其实三星海力士和美光高度垄断，但第三个呢来自于特权许可证，那本质上是对中国产业半导体产业链的产能封锁导致了垄断和许可证，最终全球消费者一起遭殃，而始作俑者是美国那帮10年前主导对中国半导体产能封锁的国会老爷们，代价全球消费者一起支付。
是，
所以就指望中国争气一点吧，对吧？在封锁状态下能把一些自己半导体产能的核心器件搞出来，只要中国进去70%的毛利率，我能让你赚3年，那绝对不可能，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永远相信我们这个内卷的能力，因为长鑫存储也要上市了，看看咱们国内的这个存储吧。然后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啊，然后和这个南总、和庄总，还有和 Alan 跟大家聊了很多。那首先就是说有个是悲观的事情，就是这波涨价就是可能要持续这个两三年甚至三四年，所以这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大家如果目前要有啥想买的这个消费电子设备就赶紧买，就是不能再做等等党了，这个做等等党就是越等就是就越贵了，现在就是应买尽买，就是买完早买早享受，这个晚买也没有折扣，晚买可能还更贵。好 OK，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再见，感谢南总，感谢庄总。拜拜了，
拜拜拜拜
拜
拜，感谢感谢。